当日的基督徒，他们遵行神的大使命，被神差遣往普天下去，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传福音，甚至不是代价的为主殉道。过去我们知道西方的宣教士，他们被差遣从北美洲、欧洲来到遥远的东方，他们坐了好几个月的船，漂洋过海来到我们中国，把福音传给我们中国人。这些宣教士他们用他们的血汗生命耕耘，甚至呢用殉道者的血撒下了这个福音的种子。那我们知道在1900年中国发生了就是义和团之乱，在这个义和团之乱当中呢，有241位宣教士，来华的宣教士殉道，他们是神在中国播下的血种。那现在这种子已经成为茁壮的树，开发结果，果子累累，收获百倍。那当我在网上就是阅读到这些为主殉道的宣教士他们临终的遗言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其中有一位叫做Miss Elizabeth Everett， 他是英国籍的人，他在1900年8月15日，他当时来中国殉道的时间年龄呢是大概30岁。他这样讲：亲爱的，多亲近主，小抓住世界，除他以外别无再无别处可以寻的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我很想给每一位写信，但力不从心，每一刻我极需要保持平静安稳。然后他说，我没有后悔到中国来，唯一遗憾的是我只是做了那么一点点。他当时30岁，就在义和团之乱当中被杀了。还有很多这一类的宣教士，他们在临终之前那的遗言都讲到他们没有后悔，他们愿意来到中国把福音传给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承受了福音已经超过200多年了。今日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有千千万万的人信主，在香港也有超过1000多间的教会，在全球的华人教会当中大概有7000多间。今天来到21世纪，我们中国基督徒，我们承受了神给我们的恩典，那我们应不应该起来承接这个福音的棒呢？遵行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被神差遣来为主传扬福音。各位弟兄姐妹，你父是否愿意体贴神的心意，体贴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的这个心意，参与这个传福音的这个使命？你愿意被主差遣吗？那今日我想用约翰福音第4章31到38节这段经文，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神是差遣的神这个题目。那我们来再读一次这段经文好吗？这时间门徒对一起读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吧？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支出5橛到永生，叫撒种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所以说，那人撒种，借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差遣做成他的功。那在第31节到34节这样记载，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 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那弟兄姐妹，撒玛利亚人本来是以色列十个支派当中的后裔，但是呢，当北国以色列国在主前722年被亚述毁灭之后，留在撒玛利亚的以色列后裔呢，就开始跟那些亚述所迁移进来的外邦人杂居通婚，结果呢，影响了他们原来的血统，以致他们后来的宗教信仰。以后结果呢，撒玛利亚地区就成了一个外邦人杂居的一个地方。这个地区的居民可以说，与犹太人在历史上呢是有深仇大恨的。故此呢，一般的犹太人如果要由犹大地区加利利呢，他们不愿意经过这个撒玛利亚，他们宁愿走远路，绕道而行。但经文的记载说到，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这显然，耶稣是有目的而去的。他知道在那里有福音的需要，他要去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谈论活水的这个福音的信息。当门徒进城去买食物，当门徒把食物买回来了，叫耶稣进食的时候，耶稣讲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他说，我有食物是你们不知道的。那经文怎么讲呢？门徒还以为在之前有人已经给耶稣吃了，所以呢，现在不用吃我们给他的了但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却为他说，我的食物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那弟兄姐妹，这到底耶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它的含义是什么呢？那耶稣曾经说过，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对门徒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那对耶稣来说，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就是遵行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是差遣的神，他差遣圣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目的是什么？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救赎我们世上的这些罪人，引领我们归向神，让我们与神和好。那撒玛利亚这个外邦人居住的地区，他们是犹太人眼中的罪人，他们虽然是犹太人眼中的罪人，但是神仍然的爱他们，怜悯他们。父神差遣耶稣前往撒玛利亚，目的不是单单要拯救在那个井旁的打水的那个妇人，也因着这个妇人的见证去拯救其他在撒玛利亚的人。所以呢，在第四章的39到42节有这样的一段记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那城里有好些的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哪里住下，他们在那里住了2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的是救世主。感谢主，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真的信了耶稣是救世主。那对耶稣来说，肉身的物质的食物只是短暂的需要，但是遵行神的话使人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得到这个生命的活水，才是最大最需要的，也是最喜悦的。那父神不但差遣耶稣去完成这个救赎的使命，他也差遣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去传福音， 完成主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那弟兄姐妹，今天教会有传福音布道的使命，因为教会最首要的就是要传福音，教会一切都是以布道为中心。在新约的时代，教会最主要的事工就是传福音，福音的力量也就这样被伸展被扩大。所以呢，布道先是从教会地方教会开始。那当时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耶路撒冷的教会虽然也鼓励布道，但是呢，他们的布道来去去都是跟耶路撒冷，而且是也连他们的事工过于缓慢啊，过于保守，所以呢，就允许了逼迫临到耶路撒冷的信徒，让他们呢被逼啊，就四散到各地，到各城各各乡去为主来做见证，来传福音，来做神的工作。圣经告诉我们，第一间积极实践这个宣教使命的教会是哪一个教会？圣经里面第一个实行宣教布道的教会是哪个教会？安提阿的教会。安提阿的教会在圣灵的教导和引领上，他们就差派了宣教士出去，就是保罗和巴拿巴去为主来做宣教的工作。在圣经使徒行传13:2-3，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出去做我叫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保罗、巴拿巴被打发出去去做宣教的工作，福音就逐渐的就传遍了。福音宣教的工作是教会增长唯一的途径。那显然教会从当地的传福音布道开始不仅发展本身的力量，也增加了宣教的负担。那这个意向呢，就能够越发越明朗了。那在各地布道被建立教会，这是神国度的事工。教会在本地传福音，教会也向外来做宣教的事工，这两者呢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忽略了任何一方都让另外一方失去了动力，失去了效果。那布道是教会的使命，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真正信主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的责任，是神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这也是神的旨意。这也是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的一个延续。那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已经向弟兄姐妹不止一次强调，我们在10月16-18，就是星期五晚上、星期六晚上还有星期天的崇拜，我们安排了那三次的布道会。一连三次布道这个事工是需要全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同来回应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大使命。传福音、开布道会不单单是牧师，不单单是长老执事他们的托付，也是坐在这里的每一位，你真正信靠耶稣基督，你真正从这得救的话，你就有这样的一个使命，神就给你这样的托付，你就被神差遣来传福音，你不能够袖手旁观。弟兄姐妹，如果没有你们的回应，没有你们一起来承担，这个布道会肯定是没有好的结果。但是如果弟兄姐妹一起来，我们都能够被神差遣，我们把这个福音一起传出去，我们邀请我们还没信主的朋友，在来这个布道会之前，我们就向他们做见证，我们就向他们传扬福音，然后在这个 布道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收割的这个喜乐。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必须要撒种，必须要履行啊这个布道的这个使命，然后我们在这十月份的布道会，我们让神来感动那些新来的朋友，让圣灵在你的心中做工，透过讲员我们来做收割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积极的回应呢？你愿意立志要带新朋友，带你的邻居朋友还没信主的这些亲人来到我们这个布道会，但是记得在这之前你要为主做见证，你要传福音，不是单单来啊，只是带他来布道会，而且之前你要啊求神给你有信心有胆量来跟他传扬福音，做撒种的工作，积极的参与啊这个布道的事工啊。弟兄姐妹，如果你说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讲啊，不知道怎么传福音，我们已经安排了在9月19-18号我们有这个啊传福音的训练，我们邀请了这个短宣中心的啊负责人来帮助我们，告诉我们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做个人布道工作。我们在这个礼拜天主日学的时间，我们也有陪谈的训练啊，让我们能够懂得怎么来帮助那些啊在布道会当中还没信主的朋友，觉知的朋友，帮助他们进一步的认识这个福音的道真理。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整个教会都能够被动员起来，布道不是牧师单单牧师的工作，不是单单长老的工作，不是单单执事的工作，当然我们有托付，但是这个托付是给整个教会的，只要你是我们这个教会的一份子，你就有这样的一个使命，神就要差遣你，神就要你来承担这个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负担。第二，不动了，第二，举目观看，第35节，那在这里呢，耶稣向门徒发出了挑战，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那原文呢，这个熟呢是发白了啊，可以收割了。那一般的庄稼在种栽种之后4个月就可以收割，但是耶稣在这里呢，以收割庄稼这做一个比喻，讲到哈向世人传福音的工作。那在耶稣的眼中，这个福音的禾场已经熟透了，发白了。发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熟到快要烂了，快要烂了。如果不赶快收割的话呢，庄稼就会怎么样？如果这个庄稼啊已经熟得快要烂的时候，你不是收的话呢？它就会烂在田里了啊，或者被飞鸟呢动物呢啊把它们吃掉了。弟兄姐妹，但愿我们都能够向世界举目观看，看见今天我们人类生活在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时代。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活在一个是黑暗的时代，那整个的世界正在坏处的改变。表面上呢，我们看到这个科技啊经济都进步得很快啊，坏处的增长，人的物质的生活呢条件可以说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好，但是呢相对物质的丰富，人的心灵怎么样？人的心灵是不是也是越来越好呢？我们相信大家如果坦诚地面对看到这个世界的话，我们看到人的心灵可以说是越来越空虚，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把人的心紧紧地抓住。啊，弟兄姐妹，北美虽然是号称为基督教立国的国家，但是呢由于世俗主义的影响，人们对基督教的信仰，在北美一般现在人对基督教的信仰是越来越渴慕呢还是越来越冷淡？ 大家怎么看？可以告诉你，在北美，其实人对基督教的信仰是越来越冷淡，还有加上政府对宗教政策的改变啊的态度。虽然说宗教信仰是自由的，但是呢，你发现在北美对基督教限制越来越多，好像说在学校现在还可以公开祷告，可不可以啊？可不可以公开读圣经啊？我们看到现在政府的政策可以说对基督教是越来越多限制，甚至很多的政策跟圣经的真理可以说是背道而驰。在美国，大家知道最近同性恋已经合法，婚姻不是一夫一妻啊，一男一女。大家知道在北美现在这个同性恋已经是很普遍，你不能谈不能讲，如果牧师在台上如果大骂同性恋是犯罪的话啊，很可能我们被告的，告上法庭。所以你看到啊，好多的观点，好多的政策都是跟我们的圣经的真理背道而驰。现在我们看到整个的北美社会背离神可以说是越来越远，但是相反呢，人的心灵怎么样？人的心灵是越来越空虚。所以我们看到呢，人现在所信的不是圣经的真理，人所信的是那些邪灵的歪理。所以现在那些东方的那些神秘宗教啊，那些古古怪怪的邪教现在越来越多。有时候我们很难想象为什么那些人会信那些，为什么圣经的真理他们不要，却是要那些的歪理，不然那是魔鬼的啊，那些的错误的道理。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人需要回到真理，回到神的面前，这也是神要差遣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传扬福音，把圣经的真理来讲给这些人听，让他们回到圣经的真理里面去，让他们真正跟这位独一的真神重新建立这个关系。而且我们也知道今天在北美、加拿大中国的移民也是越来越多这次我放假就是去萨克通开着车一直去了 Edmonton， 去了那个 Calgary， 一直往南去了美国，特别在加拿大这些地方，哇，到处都看到讲国语的，到处都是讲国语看到中国人很多很多弟兄姐妹，现在在全加拿大超过了64万的从中国大陆来的移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向我们自己中国人传福音在这里也是一个很大的合场。大家有没有感觉呢？在 Mississauga 一个房子搬出去进来的很多时候是谁？都是我们中国人，是吧老外搬走了来了都是跟我们同样的语言的人。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朋友很多，越来越多都是跟我们有共同语言的我们的同胞。所以弟兄姐妹，神把这些的福音的合场放在我们的身边了，庄稼已经熟了，发白了，那我们有没有这个负担来向他们传扬福音呢邀请他们来教会来领受这个福音，跟神重建关系呢？当然我们看到中国的需要就更厉害了。我在这里分享过，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在从1995年开始我就一直在中国有侍奉，每一年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回到中国去做培训，跟中国的一些的基督徒来接触很多人看到呢在中国里面真的就像耶稣所说的，庄稼熟了，已经发白了，可以收割了过去呢 从1995年开始，我一直在中国，看到很多中国的变化。我看到整个中国大陆，由上到下，都是向什么看？向钱看，钱就是 money 啊，不是钱变的钱，是银钱的钱。表面上是经济繁荣了，但是我们看到贫富两极化越来越严重，道德的堕落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是婚姻家庭，这种情况更加严重。那今天我们是否看到中国大陆的我们的国家那个迫切的需要的意向呢？整个中国现在城市化的影响，教会的福音的策略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你知道现在中国的移民那个农民工有多少吗？大家知道农民工是什么吗？农民工就是从农村去到城市里打工的靠体力劳动来工作的，被老板剥削的这些的农民工，他们没有身份的。以前呢叫做流民是吧，盲流啊，以前叫盲流后来呢好听一点叫农民工，起码超过3亿在城市里面现在可能不止了，我那个时候是3亿现在已经过了那么长时间了大家知道这些农民工的痛苦吗？他们没有本地身份的，他们孩子呢不能在当地读书的，他们只能把孩子有了孩子就送回农村给父母来带，他们困苦流离。农村剩下的是什么人？年轻人都跑到城市去了，那农村剩下什么？都是老头子老奶奶老爷爷带着小孙子小孙女我过去在培训的时候，很多时候在农村就看到这种情况。而且我们看到大学的生的福音工作也是很大的需要，大学毕业生，我在杭州的时候跟一批大学生有交通的分享，他们很感叹的跟我说，我们这些人就算毕业了，我们找到工作了，我们一生都买不起房子，一生都买不起房子。为什么？大家知道现在中国的房子的价钱 多高但是他们的人工薪水有多少他们这一批毕业之后的人，大家知道在中国大陆这些大学生毕业之后他们被称为什么族吗？蚁族，蚂蚁的蚁，蚁族他们被称为蚁族他们蜗居在城市的边缘。为什么呢？那里呢那个租金比较便宜，然后呢他们呢可以呢就跟几个人一起共租一个地方。你知道上海大家有人从上海来，上海的那个租金贵得不得了的如果你在徐汇区哇那个就不得了。大家知道徐汇区上海的徐汇区是高档的地方就算在就是铁帕浦东那边也不便宜我们有个姐妹曾经回到上海去工作，她住在浦东，我去探她，她只是租了一个房子就是一房一个小厅，她说2000多一个月，在上海2000多在浦东。一般的农民工有没有2000块多一个月？我有一次在徐汇区，我住在一个姐妹的家里，她是医生来的，她就带我去楼下一个餐馆吃饭这个酒楼吃饭。我们两个人加上师母3个人，吃了不多，最后找买单的时候结账的时候400多块钱，3个人400多块钱。还有一对夫妻也是我们以前教会的他带我去一个地方吃饭，那个地方很高档的，我以为没有什么人，门口还坐满了人在等位置， 啊，然后我们吃，最后结账也是啊，500多块钱。哇，这么贵的，啊，还有这么多人在等着吃。所以贫富那个两极化很严重。那由于生活的指数，啊，非常的高，所以中国可以说是面临着一个贫富悬殊的一个这样的情况。啊，中国现在面临着一个关键的时刻，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物质的富裕。表面看来，啊，中国是强大了，但是呢，相反呢，我们看到，啊，就是向前看的这个大气候，啊，整个社会的那个道德是每况日下。我现在都不敢上网看中国的那些啊，就是 YouTube 关于那个食物的那个 YouTube。那些羊肉串呢，啊，是什么来源的，啊，最近报告，啊，那些羊肉串，如果你去北京啊，去啊那边很多羊肉串的是吧，在街边在街头上，啊，什么串什么串，一串一串的，啊，1块钱一串2块钱一串，你千万不要想到那些串的那些肉是怎么来的，啊，全都是呵呵讲给你听我都不敢讲，啊，要不是死猪又是病猪，要不是，啊，病羊死羊，啊，全都是低价买回来的，但是呢，啊，加了很浓的香料，然后呢就串得香喷喷的，但是你吃了以后呢，后果自负。我们看到今天可以说，啊，已经是道德沦亡到一个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做的一个这样的情况，人的心灵没有因为金钱而更加满足，相反呢，是人的心灵是越来越空虚。我用一个词来形容现在我们中国的情况，我不知道大家赞不赞成，外盛中虚，外表很兴盛，但是里面很空虚，可以说是现在中国整个的真实的情况。但是很感谢主，中国现在是这样，但是呢，你发现中国人的心灵的空虚，人对福音的渴望真的是很大，人的心灵打开，很愿意接受福音。所以呢，我们发现在中国如果开布道会，效果令人很兴奋的。我有一次在青岛，啊，那个弟兄说，我们明天有一个布道会，牧师你来了，你就给我们讲吧。哎呀，我都没有预备呀，我没有带那个布道会的奖章，怎么办呢？然后呢，我就上去，啊，因为没办法了哈，他邀请我，我就上去，按照圣灵的感动，然后就讲了。讲完之后呢，我就呼召谁愿意接触觉知信主，哇，下面的手都举起来了。我真的感谢神。我有一次在那个贵州也是，啊，他们每个礼拜一都有传福音的。啊，他们说牧师你来了，我们礼拜一有每个礼拜一都有布道会，啊，你就听我们那天讲道吧，啊，讲布道会的道，啊，那天呢，结果，啊，举手觉知的一半人来的，啊，那里坐了100多人，然后出来，啊，我叫他们举手之后就出来为他们祷告，结果50多人走出来，令人很兴奋。在中国传福音真的很兴奋，啊，比在这里传福音好啊！我一次在有个教会请我去布道会，结果呢，在最后呼召有没有人举手信主，一个都没有。哎呀，我很尴尬。后来我才知道，责任不一定在我，因为那下面呢都是基督徒。我希望我们啊10月份的布道会不要这样，好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在国内其实呢，人的心灵真是很需要，很需要，很多人信主。我跟他们分享过，在贵州的我们有个姐妹在那里，她不是传道人，但是在那里6年7年她开展了一个教会，200多人，没有传道人，到现在都没有。但是那些弟兄姐妹非常的渴慕，非常的渴慕。我去到他们那里的时候，他们抓住我不放。为什么会这样？就我们看到人的心灵的需要， 中国的福音的门现在是打开，而且现在回去传福音比以前容易很多了。我很喜欢回去做布道的工作，传福音的工作，做训练的工作，跟他们在一起，你感觉到真的很兴奋很喜乐啊！你开一次布道会，哇，那么多人觉知，你真的很感谢神啊！你开一个培灵会，开一个什么培训，好多人很渴慕的来听，而且他们一边听一边做笔记。所以呢，在国内侍奉呢，令你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喜乐。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这里，神也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使命，要传福音。我相信我们对中国我们的同胞有负担，在这里神已经把中国的同胞带在我们的身边，那我们对他有没有负担呢？让我们一起来承担这个福音的使命，一起来回应神给我们的差遣。然后我们看第三点，就是长想啊，这里有这经文还没读啊，我们一起读一读。耶稣基督啊，他讲到这个，就是人工人很少啊。我马太福音第九章36-38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啊，这就是我在中国所看到的情况，很多人信主，但是没有传道人，没有工人。我刚才提到在贵州的那个姐妹，她那个教会200多人，她经常打电话给我，啊，就是他们这个需要有什么问题，因为他们没有传道人，很难很难找。虽然贵州有一个神学院，我也去过那个神学院，但是那些学生的素质，啊，都是农村来的，啊，比较差一点。所以很难承担这个牧养的责任。在国内现在非常非常啊需要工人，很多人信主，很容易就有教会被建立，但是呢，真正被神使用的牧人却是少之又少。所以我们真的愿意为到中国的需要来祷告。相对今天我们在北美，我们真的很感谢神，我们都有牧师，对不对？我们都有啊一些的同工来帮助我们，来培养我们，在国内真的很难。所以我们为到我们的国家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中国大陆的教会能够更好的被建立，更多的工人被兴起。然后第三，长想一同快乐。我们来读一下第36-38节，收割的得工价，基督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所以说，那人撒种，借人收割，这话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收的，做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那弟兄姐妹，传福音是履行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的托付，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承担的责任。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所以呢，我们知道当我们被神差遣的时候他会给我们力量，给我们长赏。那神差遣他的圣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完成了这个救赎这个使命。今天神又差遣我们每一个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神的儿女们，去宣告耶稣基督这个救赎的福音。那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在今天都责无旁贷的。其实我们今天被基督拣选，被基督差遣，能够在这个全能的神的整个救赎计划里面有份，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神拣选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的这个整个的救赎的计划里面有份。我们有没有想到，其实这是一个恩典来的，是神拣选我们，神给我们这个力量，神给我们这个托付。在约翰福音第15:16，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弟兄姐妹， 神给我们的奖赏不一定是将来的，不一定要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给我们奖赏。奖赏可以说也是现在的，就是当下我们可以得到的。感谢神，我感谢神，神过去拣选我，让我今天能够成为了他的仆人，并且差遣我去服侍，是侍奉他。我从1978年开始出来服侍，我看到神的恩典，神给我的喜乐，尤其想到在1994年开始在当堂的华安福音堂的侍奉，开始了就是中国大陆同胞的福音事工。我们知道1997年之后呢，中国大陆移民可以说是占了加拿大华人移民的第一位。我在这段时间有14年都那么长的时间在服侍从中国大陆的同胞，看到很多人他们来到教会，他们决志信主。每一次洗礼我都非常感恩，因为每一次洗礼呢都起码最少都超过10个人以上。有一次呢有40多人洗礼，真的感谢神，这不是我有什么了不起，是神的恩典，是神在人的心中工作。神给我看到得救的人天天的增加，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我侍奉上最喜乐的时间。这种喜乐不是金钱能够给我的，而是看到一个一个人的信主，一个一个的能够跟神和好，这种奖赏可以说比什么都好。你知道一个人最开心的奖赏在什么时候？就在你拿到奖牌的时候，是吗？最近就是泛美运动会我相信那些拿金牌的应该是很高兴的，很喜乐的，对不对？最兴奋的那一刻。我记得我那个中学的时候呢经常有那个学校的运动会我这个人跑步很厉害的经常拿到那个短牌短跑的金牌真的很高兴很喜乐每一次呢拿到奖牌站在那个台上的时候，哇，是最荣耀的时候。但是感谢神，那些荣耀比不上我看到那些人信主，我看到人决志信主，看到那些人从不信到信，然后接受洗礼归入主的名下，然后他们起来服侍主，哇，那个喜乐比我拿到金牌的喜乐更大。所以弟兄姐妹，我知道物质的奖牌只是暂时的，坦白告诉你，我现在一个金牌都没有留下都送人了。但是呢，人信主，这个荣耀，这个奖赏是永恒的是有永恒的价值。弟兄姐妹，当然我们传福音并没有什么可夸口的地方我一直强调人信主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只是尽我们的本分而已。所以在这里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努力的去传福音。当然那个人信不信主那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如果他信了主，我相信你的喜乐也跟我一样。所以弟兄姐妹，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六到第八节他讲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我栽种了，巴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一样，但将来个人要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弟兄姐妹，愿意我们都愿意做一个栽种的人也好，浇灌的人也好，但是我们都依靠圣灵，依靠神，让人能够信主。所以在这个布道会我们10月的布道会，我们必须要尽力去做。但是人能不能够信主，我们就交托给神，让神透过圣灵在那些人的心中做工。 让神让他的生命能够得到改变，让神让他的生命能够得到增长。从2008年到2010年，有两年多的时间，我在中国的大江南北啊到处跑，啊，看见中国的福音的需要。这两年半的时间，可以说，啊，是我侍奉里面最感受最深、体会最多的，也是见闻最多的几年。啊，虽然在过去，在福音堂有十几年的服侍中国大陆同胞，啊，每一年有一个月啊，回到中国去做这种的培训啊、传福音的工作，啊，但是呢，远远比不上我那两年半的所经历的，啊，因为那两年半的时间大部分都在中国。啊，接触非常的深入啊，所以体会很多，尤其在教导讲道方面的时候，看到他们那种的渴慕，看到他们学习的认真，到现在我都很喜欢，也很渴望能够继续在他们当中来帮助他们。我感觉呢，那些坐在当中啊，来听我讲道也好，授课也好的这些的啊弟兄姐妹朋友学生，他们就像海绵一样。他叫海绵吗？一进到水就吸啊吸啊吸的满个都是，啊，他们就是这样啊，吸收神的真理、神的教导，他们非常的渴慕啊，很用力的、很专心的来吸收我所给他们的。与他们在一起，我觉得是最喜乐的，啊，最值得的。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也希望我们啊能够一起起来，来承担神给我们的福音使命，好不好？那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说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神的心意愿意世人都能够得到永生，不至灭亡。那他已经为此差遣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为我们这个世人完成了救赎的恩典，预备了救恩，这是神的工作。用信来接受救恩，这是人的责任。保罗说，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保罗在十章罗马书十章十三到十五节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么能救他呢？啊，没能听他的怎么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么能听他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的怎么能传道呢？于经上所记报喜信，他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那弟兄姐妹，尽管神已经预备了救恩，人若不借着信来接受神的救世的工作，就不能实现。但人要相信以前，按照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必须有人去做什么？传福音。可见传福音是现实神救世的工作不可缺的一环。那耶稣基督很重视这一环，故此呢，耶稣颁下了这个传福音的大使命，你们要去把福音传给万民。今天愿意接受主差遣吗？弟兄姐妹，你愿意吗？你愿意接受主的差遣吗？当你举目向天观看的时候，你就看见庄稼已经熟了，已经发白了。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用这个属灵的眼睛来看到这些，我们就不能够不接受主给我们的差遣。我们就像以赛亚先知一样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愿意我们密城完基督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向神回应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愿不愿意？愿不愿意？愿意。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祷告。主啊，愿你差遣我们。我们看到庄稼已经熟了，已经发白了，人的心灵是何等的可需要，因为人的心灵是空虚的。虽然人的物质是丰富了，但是人的内心却是越来越虚空，人的道德越来的越堕落， 唯有福音能够改变人心，唯有福音才能够让人的心得到满足，唯有回到神的面前跟神重建关系，我们才能够有踏实的心。主啊，你的福音是现代人最大的需要，但是很可惜，我们看到现在人都离弃了你。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今天得到这个救恩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人的需要，来回应你给我们的差遣。主啊，我们愿意把这个福音传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保守我们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履行你给我们福音的大使命，都能够愿意被你差遣。主啊，特别为到我们十月份的布道会交流的手中，主啊，求你的圣灵大大的动工，大大的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中来做感动的工作，好让我们弟兄姐妹真的愿意回应你给我们的差遣。主啊，我们在这里，请差遣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